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71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揪出怕心，一切都变好了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4月2日。我是1998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因为我和丈夫都是有工作的。1999年7/20以来，由于怕心，我只和亲戚朋友讲真相，从来不敢和陌生人讲。丈夫恐怕我出去讲真相，还总是叨叨。他们单位有一个同事因为学法被开除了公职，这让我心中有了顾虑。我是一名教师，记得那是一节品德课，课本里有一篇课文诋毁大法，正好学到这一课。我和孩子们说，大法不是邪法，它叫人做好人，可神奇了。如果你们每天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变得更聪明的。当时由于怕心，我和学生说不要和家里人说。结果没过几天，邻居的哥哥嫂子来我家说，他儿子在我的班里，你在班上说大法的事，你们班里有一个家长某某说要去告你呢，你注意点吧。我听后心里一颤，怕心上来了。这时师父的法出现在脑中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，谁能动了你，就能动了我。说白了，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。我就和他说，没事儿的，我也没做坏事，我也没不好好教学生。虽然这么说，我心里还是有点害怕。怕心一出，我就在心里背师父的这几句话。后来听说这件事，整个村子里都在议论，成了热门话题，轰轰乱嚷的。我就想，这是在去我的怕心呢，正好让他们通过这事都知道我是大法弟子。就在那个冬天那一天，下了一层薄薄的雪，孩子们课下就跑出去滑雪玩。那个说告我的家长的孩子摔了，把后脑勺磕了一个大包。家长把孩子接回去了，去药店买了药就回家了。晚上放学后，我去看孩子。那个家长看到我去了，很高兴，那个热情啊。我想，他说去告我，也得和他们说，不能错过这个机会。我问了情况后，就和孩子说，你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好得快。他妈妈赶紧和他说，你听到了，你们老师让你念呢。孩子说，听到了。送我出来时，还一个劲儿的让我放心。我心里感谢师父帮我去掉了这个怕心。我和丈夫是相亲的，结婚后婆婆说丈夫没相中我。生活中他对我百般挑剔，不是这不好就是那不好，不管我做啥他看着就是不顺眼。因为那时我学法不深，不知道向内找，就是觉得和婆婆丈夫之间不管有什么矛盾都是自己的错，即使不是自己的错也总是觉得自己做错了，怕这怕那的。学法练功也是等丈夫不在家时。2021年正月初四，丈夫和他的表弟出去吃饭，晚上回家就出现了感冒的症状，买了些药也没有好转。初八那天晚上，我听丈夫睡觉呼吸不对劲儿，就问他，你出气费劲儿不？哪里难受？他说哪也不难受，就是浑身没劲儿。我说你念法轮大法好啊，大法师父会管你的。早上起来看他的情况很不好，我们准备去医院。起床时看到床上有大便，内裤是新换的，也都脏了。到医院一检查是肺炎，得住院。在医院里我精心照顾丈夫，他说想吃油条，我去买他喜欢的那家。 我骑电动车跑到大西街，结果人家没开业。我又骑电动车跑到东街买了，他看到不是他喜欢的那种，就嗷嗷地吼我。他发脾气，我也没有生气，心里想他在给我提高心性呢。他一住就是半个月，出院十几天又发现肺积水，东奔西跑的又住了三天院。这一个多月我吃不好睡不好，身心疲惫。回到家一天，我坐在他的对面，他对我说，以后你愿意干啥就干啥吧，我不管你了。听了这话，我不像以前那样怕了。虽然丈夫没有强迫我不让我学法，但是他一听到我读书，他就骂骂咧咧的，还说听着心里不舒服。我一听他骂，我就生气，和他吼，好几次都那样，自己也没有向内找。和母亲同修说这件事，母亲让我清除另外空间指使操控他的旧势力，让我平时在他跟前多发正念。我们聊天时，我心平气和地告诉他，你不要再骂老师，骂大法会造业的。他不吱声。一次我在学法，他又开始牢骚上了，总得练那个玩意儿。我没有害怕，很严肃地和他说，你有你的爱好，我有我的爱好，比起你呢，抽烟喝酒哪样是好的？毕竟我就这一个爱好，什么不干都行，法不学不行。说完我继续读，而且放大声音读，心想就不怕你邪恶。从那以后，在他面前我再也不害怕了，也不躲着背着了，就大大方方地学法练功。越是在他面前，我越是大声读书。有时候吃完晚饭了，他还会说，你快去练功吧。有时候他偷偷地把门推开看我，看到我在学法就说，又在念经呢，念吧。还会把买来的水果扔给我，也关心我了。我不怕了，一切都变了，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修炼了。一次我和他讲大法真相，让他把少先队退了，他还说，你不是给我退了吗？感谢师父一路看护，叩拜师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去人心救众生》，作者湖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28日。2022年5月27日，我获得自由回家。为了迅速调整自己的状态，我每天大量的背法，遇到问题就向内找，增加练功时间，增加发正念的时间，经常是一发就是一个小时。不到一年的时间，我就调整过来了，整个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一下子年轻了10多岁，也恢复了去讲真相的信心。由于不愿再被迫害，我心里很希望在救人方面做得好的 A 同修带我一起去讲真相。可是 A 同修却很冷淡，也带我出去了几次，都是有一次没一次的。每到晴天，我就更着急的希望能有人带我出去。直到去年3月份，我们为一位被绑架的同修集体发正念时， B 同修主动邀我去讲真相。这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，因为 B 同修以前很胆小，都是别人带他。现在的他不仅能独挡一面，而且看到有谁需要帮助，他就会去默默地圆融整体，把自己这么多年积累的讲真相的宝贵经验分享给同修，带有怕心的同修走出来，而不是像我这样埋怨别人， 而且我希望 A 同修带我一起去讲真相，是因为我认为 A 同修在这方面做得好，没有被迫害过，所以我跟他出去也会安全。这个想法本身就不对头了。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自己的问题，那不是依赖心吗？还隐藏着同修能保护我的心，那可太危险了，因为只有师父才能保护弟子。我要冲破怕心去讲真相，只有信师信法才能修去怕心，才能得到真正的保护，才是真修。我还马上找 C 同修道歉，因为在两个月前 C 同修约我和他一起去讲真相，我当时就是以他救人不多，能量不够为由拒绝了他。我跟 C 同修交流了我以前的认识是错的，并约他一起去讲真相。现在我和 C 同修及他的姐姐同修经常一起出去讲真相，我们互相鼓励，互相正念加持，共同升华，共同精进。我在这个过程中修去怕心，坚定了对法的信。我居住小区的邻居都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同时代的人，或者是他们的长辈。我这么多年的被迫害，他们都有些不理解我。坐了这么多牢，为什么还要练法轮功呢？当我通过大量的学法、练功、修心性、发正念，做好三件事，身体发生了巨大的改变，皮肤光滑细腻，白里透红，看上去只有40多岁，实际我已经61岁了。他们看到我的变化后，也由衷地明白了大法好。去年同学聚会，同学们看到我比5年前还要年轻后，都发自内心的赞叹神奇。再也没有人嘲笑我都坐过牢了还要练法轮功了。政府部门及公安系统的人员到我家来，看到我的身体变化和十足的精气神，以及刚刚装修过的房子所展现出的品味，看到我活出了一个不断升华的人生境界。我在讲真相，他们也就愿意听了，也由衷地开始尊重我的信仰，从此不再上门骚扰了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浅谈对恨的一点认识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28日。恨是共产邪灵基因的根，共产邪灵仇视神佛，仇视高层次的生命，他妒忌心胸狭小、自私，容纳不下比他高尚的生命，致使他恨这个、恨那个，每天活在龌龊当中不能自拔。可是最近有两位同修分别对我说，我恨你。怎么回事啊？我不追问为什么，而是立刻想到师父的法，心不在焉，与世无争。选自大法书籍红银道中。我不动心向内找，同修的言行是照我自己的镜子。我发现自己生在中共邪党的统治下，长在邪党的统治下，在少年时代正长身体时，每天挨饿，吃树叶、树皮、野菜充饥，真是三根筋吊着一个头，瘦得皮包骨。在上学的路上，要坐在路边休息2次才能走到学校。在学校上体育课时，饿昏在操场上，这刻骨铭心的痛怎能忘记？怎能不恨邪党？在中共邪党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中，我活下来了，没饿死，是幸存者， 因为我的生命注定是为法来的。后来我得法了。中共协党对法轮功长达20多年的迫害，大陆同修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中煎熬，睡觉都要警醒三分，出门先看看是否有人跟踪，还要避开摄像头绕道走。由于常年精神紧张，造成身体出现状况，加深了对邪党的恨，盼他早日解体。同修提醒我，于是我反复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及九评共产党，消掉了很多不好的物质，认清了恨是什么东西，它与真善忍的法理背道而驰，法徒是不能带着恨圆满的。认识到它的危害，就容易修掉它，否则就是在慢性自杀。我不再用恨的心态对待磨难，修炼路上的好事坏事都是好事，痛苦能消业，能提高层次。以上是个人现阶段的一点认识，和同修切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有人得法，全家受益》，在澳洲讲真相救人。作者：澳洲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3月28日。我是2005年4月在中国国内有幸得法的大法弟子，在中共打压法轮功最严酷的时期。是一位陌生人给我讲了法轮功的真相，使我有幸走入了大法修炼。一，偶遇法轮功学员相助，有缘得法。一天，我去外市购物时，资金遇到了困难，在店铺门前，我有些不知所措。这时，一位气质高雅的中年男士走上前来，很有礼貌地问我：“大姐，遇到什么困难了吗？需要帮忙吗？”看他那诚意的样子，我便实话实说，我帮别人代买东西，单子打完了，钱不够了，服务员没权退单，要退单得找经理，经理又不在。这人说：“大姐别着急，我帮你。”他从兜里掏出钱来，要给我补上。我有点吃惊地问：“你怎么会相信我能把钱还你？”他说：“有人遇到困难，我能帮到忙，我高兴，我没考虑你还不还钱的问题。”我说：“现在像你这样的好人太少了，真是非常感谢你的帮助。”他说：“要谢就感谢我师父吧，是我师父告诉我做一个助人为乐的好人。”我问：“你师父是谁？是做什么的？”他当时没告诉我，我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你有师父真幸福，我非常羡慕有师父的人。”过几天我还钱时，他给我几篇手抄的短文，我打开一看，富而有德等。我问：“这是谁写的？这年头人人向前看，谁还讲道德呀？”他说：“是我师父写的。”我说：“你师父一定不是一般的人。”这时他认真地给我讲了法轮功的真相，并给我做了三退。他看我与法轮功有缘，便送我一个电子书，里面有转法轮及师父的另外一些经文，还送我一张师父交工的光盘，并嘱咐我一定注意安全，在家好好学法练功。那年我48岁，在事业单位工作，身体一直不好，身患心脏病、关节炎、胆囊炎等疾病。30多岁时就像50多岁的人，整天有气无力，心里很苦闷。
且多年胆囊息肉，已有癌变的可能。我去了当地最好的医院准备手术，但因为心脏病，医生怕我下不了手术台，没给做手术。那时我对人生已经失去了希望，只是活一天算一天的想法。练法轮功一段时间后，一天单位统一体检，我的各项指标非常好，病状全无，胆囊息肉也没了。当时我都不敢相信，让医生又帮我重新查了一下，息肉真的没了。练了法轮功，能使人无病一身轻。我知道了，真有神佛存在。我看到了生命的希望，大法师父给了我新的人生。丈夫看我身体真的好了，他说，你只要身体好，你爱干啥就干啥。我练法轮功后，像换了一个人一样，不但身体好了，做事知道为别人着想，知道尊重别人，感恩别人的付出，去掉了自以为是的心，改变了凡事自私自利的思维观念，遇到问题知道找自己了，自己哪儿没做好就改过来，重新做好，只讲付出，不求回报，做事用真善忍的标准衡量。家人看我这样，他们都支持我，包括亲家的人，身体都好了。可以说，我及亲人在大法中真是受益无穷。二，一人得法，亲人受益。2008年9月底，78岁的母亲患重病，就是脱肛，被送到本市三个较大医院去治疗，都没治好。医院诊疗结果一样，说母亲年龄大，怕身体受不了，不能手术，回家保养。母亲在家诚心敬意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后来病好了，自己能下地收拾房间了。邻居惊奇地说，这老太太成神了，那么重的病到医院不能治，回来还好了。他问我怎么回事，我讲述了母亲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她的病真的就好了。那时我还是个新学员，我也感到惊奇。随后我给那位邻居讲三退，他家四口人都同意三退了。母亲病好了，延长了十年寿命。于2018年9月30日，母亲离开人世。母亲一生为人善良，她虽然没走入大法修炼，但她相信大法，相信师父。我知道是师父给母亲延长了十年的寿命。这十年，母亲没去过一次医院，没吃一片药。每当我想起这事，内心对师父的感恩真是无以言表。2010年，为远离迫害，我来到澳洲，现在和亲家及孩子们住在一起，一个大家庭，没有争执，没有矛盾，真是在大法中其乐融融。三，中国警察说，我不会再参与迫害这样的事了。在通过电话给国内公检法司人员讲真相时，我遇到一个正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警察。他接电话后就开始大骂，骂了就挂。我再打，他还是骂。我想，你骂，我就当没听见，休忍。我打到第五次时，他说，你有没有脸？我这么骂你，你还打电话？我说，我打电话是为你好，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法轮功学员犯什么罪了？我不认识那个法轮功学员是谁，但我知道你是谁，你们都是一个地区的人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人家没有犯罪，你迫害好人，人家的子孙后代会怎么想？你考虑过后果吗？你的家人怎么面对人家的人？你想过这些问题吗？你如果给人家迫害死了，与我有什么关系？去抵罪的是你，你好好想想吧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 他不骂了，并连连说，我从现在开始不会再打他一下了。我接着说，我们都知道好人有好报，坏人有坏报，你自己如何做那是你的选择。他又说，从此以后我不会再参与这样的事了。挂电话后，我对师父讲的忍有了新的认识。那人如果不再参与作恶，对他本人，对社会都是有好处的。如果人人都不做坏事，社会就稳定了。四，莱奥探亲的律师说，我会尽我的能力做我该做的事。一天，我在街上发真相传单，讲真相，遇到一位约50岁左右的中国男士。他用蔑视的眼神看着我，用鼻音说，你知道我是干啥的？还想给我讲道理？我比你知道的多多了。我告诉自己，被别人看不起也不生气，羞忍。我笑呵呵地跟他说，我不知道您是做啥的，但我知道有钱买不来健康，有权抵挡不住灾难。他一下愣了，上下打量我一下，说，我们到路对面坐一会儿，指路对面摆着的座椅，聊聊天，正合我意。在聊天中，我知道了他是律师，是来澳洲探亲的，还有6天就回国了。我说，律师好啊，我就愿意跟懂法律的人说话。你看国内有法律，也讲人权，但我不知道法轮功的人权在哪儿，做好人为什么会遭到迫害？其实他是心知肚明的。我讲到了高志胜为正义发声的事，他都知道，他很佩服高志胜。过程中他主动说，我是党员，你帮我退了吧。最后他告诉我，我虽然不能像高志胜那样，但我会尽我的能力做我该做的事。我很感动，这过程中感受到师父一直在加持，这个生命不但得救了，我相信他明白的一面会兑现承诺的，在乱世中对唤醒世人他会起正面作用的。五，一个中国人诚心要买《国家掠夺器官》一书。一次在澳洲的一个景点上，我遇到一位有身份的中国人，我给他讲三退。他说，为什么要退？我走遍世界很多国家，很多人给我讲退党，我都没退，我现在不也挺好的吗？没退也啥事没有。我说，看得出来你是个聪明人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一个好人愿不愿意跟杀人犯同流合污？他说，什么意思？谁是杀人犯？我从兜里拿出已准备好的《国家掠夺器官》一书，他大吃一惊，这书多少钱？可不可以卖给我？我说，我们见面有缘，这书我可以送给您。他立即说，我入党了，我是党员，你给我退了吧，我今天就退。我说，好，好，不过这本书您能带回国去吗？他说，你放心，我有办法。通过这件事，我感受到，很多人虽然觉得中共很坏，但不敢相信他坏到这种程度了。在2015年，全球起诉江魔头时，我给中共最高检察院寄诉讼书时，也寄去一本《国家掠夺器官》的书。邮局工作人员在打包时，看到这本书，笑了笑，点点头。过几天，我到邮局查询邮寄情况，那工作人员帮我查询后告诉我，在广州被拆包了，但东西没动，正常邮寄，现在已到本地，但目前本人还没有签收。不管怎样，中共灭绝人性残害生命的事实，天地人间都有记载，它是逃脱不了的。以上是我修炼过程中的一小部分经历与认识，若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